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乌克兰危机随时爆发，拜登在19号的今年首场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届时美国将祭出经济制裁。但他亦说，惩罚的等级要看俄罗斯的侵略规模，小型的入侵是一回事，但只要深入进犯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拜登20号又澄清说，只要俄国跨越国界就算侵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0号对四名前乌克兰官员祭出制裁，理由是这四人根据俄罗斯的指令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局势。美国财政部声明指，俄国向情报单位下令招募现任、前任乌克兰政府官员，准备夺取乌国政府，并与俄军里应外合，控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部署近130,000大军，还在1月20号宣布1至2月期间将在全球多个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自18号起，已经有多艘俄罗斯军舰在亚曼湾与伊朗和中共进行联合海上军演。据美国检察官礼拜四宣布，四名白俄罗斯政府官员在美国被指控犯下劫机罪。路透社指出，司法部所宣布的这项指控将使这一事件再度引起全球关注。去年5月23号，白俄罗斯官员谎称机上可能有炸弹，迫使爱尔兰瑞安航空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途经白俄罗斯领空的班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降落。瑞安航空表示，白俄罗斯的飞行控制人员话俾飞行员知，呢一架客机受到炸弹威胁。白俄军方仲出动了一架米格29战斗机，引导客机降落。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这四名白俄官员共谋劫持一架有美国国民乘坐的飞机，这个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而在此之前，白俄罗斯已因此为这件事遭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实施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制裁。美国联邦航空局星期四批准了更多飞机在低能见度的条件下着陆的限制。在此前一日，出于对部署在机场附近 5G 无线服务的担忧，各航空公司共取消了数百架次往返美国的航班。根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截至星期三晚间， FAA 已经批准了 62% 的美国机型进行低能见度降落，高过上个周末的 45%， 并计划最早在星期四批准更多，将自主获批的无线电高度仪的机型由波音717、737、747、757、767和777，以及空客 A310、A320、A321、A350 和 A380。星期四，这一批准比例升至 78%， 其中包括小型支线飞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 E170 和 E190。美国联邦航空局警告，由于担心 5G 信号可能干扰关键的飞机设备，它将限制某些低能见度条件下的着陆。由于星期四又突然出现了冬季风暴和其他不利天气，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它可能不得不让一些航班改变道路。台湾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楚将在27号就职。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将以总统特使身份前往致贺。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20号表示，考量全球疫情仍然十分严峻，这次特使访团在过境洛杉矶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张敦涵表示，特使团将在台湾时间1月25号启程，去程会在洛杉矶停留一晚后，在27号赴转洪都拉斯访问，返程就定于29号经美国旧金山停留一晚。全团预计1月30号晚间返抵台湾。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及相关驻处在特使团过境美国期间，将安排赖副总统与美国政要进行通话或视讯会议，亦会同洛杉矶同旧金山的侨界领袖进行视讯互动。因考量全球疫情仍十分严峻，在过境洛杉矶同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以线上方式进行。这个礼拜，位于德州南部的金尼县警长布拉德科向媒体表示，目前仍然有很多非法移民大规模进入德州，这个是非常有组织的行动，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他说，即使你追捕一个25人的小组，最后将他们捉住，但你自己亦被删住了，所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50和60人规模的多个其他小组逃过边境，或者将毒品偷运过边境。这位警长透露，这些人会聚在一条天然气管道沿线，这条管道引导他们向东北行，直到他们离开大部分边境巡逻执法人员和高速公路检查站的视线。这个是一个环境恶劣的地区，荆棘丛生，到处都是响尾蛇，非法移民的背囊入面亦会经常装住大蒜，希望可以用他们来驱蛇。而截至一月中旬，他们的副手逮捕的非法外国人数已经是2021年1月整个月的两倍，走私者的数量亦是同比当月的两倍。礼拜四，德州堕胎服务者阻止德州心跳法案的尝试又再一次受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将案件发回原告所要求的法院审理。德州堕胎服务提供者希望他们的诉讼发回位于奥斯汀的联邦法院，这个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阻止过德州反堕胎法的法院，尽管他的裁决只是维持了几日。这个礼拜一，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将该项诉讼移交给德州最高法院审理，这种由德州最高法院裁定的法律机制拖延了诉讼时间，而且由于该院的九名法官全部是共和党人，这个令堕胎诊所阻止心跳法案的希望基本上再一次落空。但德州堕胎服务者不甘失败，于是再次回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大法官将案件推回奥斯汀的联邦法院，但这一要求亦受到拒绝。俗称的心跳法案亦就是德州 SB8 法案，目前已经在去年的9月1号生效。该法案规定，一旦医务人员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即是怀孕6个礼拜左右，就应该禁止实施堕胎手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去年10月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就任后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场重要会谈。路透社报道，届时的视讯会议将以本月的美日国防外交首长伊加尔会谈做基础。在那场会谈中，两国承诺合作对抗破坏印太区域稳定的行为。白宫说，星期四在为美日领导人视讯会议做准备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通话，讨论了北韩、中国问题以及团结一致向莫斯科发出信号的重要性，即对乌克兰的任何攻击都将导致强烈统一的反应。由于中共日益独断，使人警惕，台海局势紧绷，乌克兰形势引发担忧，日本在全球安全事务的角色已随之提升。与此同时，北韩异常加速试射飞弹，亦都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平壤当局近来发动一系列试射，这个礼拜又测试战术导弹飞弹，并在20号警告可能重新考虑核试验及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等活动。美国针对北韩近期试射飞弹，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制裁。20号受到中共和俄罗斯阻止，法新社报道，美国要求举行安理会闭门会议前，中国表示反对，接住俄罗斯亦同样作出反对美国提案的决定。根据现行联合国规定，阻止议案的时间可维持6个月，到期后 另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可延续阻止这项议案再三个月，之后这项议案将会永久撤销。继美国对五名相关北韩弹道飞弹计划的北韩人实施制裁后，联合国亦在安理会运作试图扩大对这五人的制裁。美国国务院指出，五名遭受制裁北韩人之一的崔明月在俄罗斯，他对北韩第二自然科学院提供援助，第二自然科学院亦都已经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其他四人是在中国的第二自然科学院所属机构的北韩代表。华府指控这五人与北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有关。北京冬季奥运将在二月初揭幕，除了不开放海外观众入场，所有参与人员亦都只能在闭环系统中行动。尽管中共官方表示这个是考量疫情严峻的措施，但华盛顿邮报质疑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是透过压制独立报道以维护中国形象。外国媒体担忧在中国使用的任何设备都可能被植入跟踪软体，让中共当局能够监控他们的通讯内容。将前往采访冬奥的外国记者透露，将使用全新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奥运结束后就不再使用或者丢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曾经抗议，外国记者在报道冬奥筹备工作时不断受到阻碍，被拒绝参加例行活动，并被阻止参观中国的体育场馆。有外媒通报，在外访过程中受到安全人员骚扰或跟踪，北京亦经常几个礼拜前先宣布有相关活动，令外媒来不及递交筛检阴性报告，无法入内采访。有时官方甚至不对外宣布相关活动。此外，外媒行动亦受到高度限制，无法与普普外的中国公民接触，亦无法受到官方授权的工作场所和饭店以外的地方，亦禁止与入场看比赛的观众接触。这个令外国记者感到报道变得很困难。美国和日本21号针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发表联合声明，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首度呼吁各国领袖访问原爆地广岛与长崎，以及呼吁中国应该提高核武透明性及裁减核武。这个是美日两国第三次针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发表联合声明。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日今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对于防止核武扩散与全面废除核武不可或缺，不能够让全球裁减核武的潮流走回头路。另外，声明中对北韩拥有的核武与弹道飞弹等强烈要求应该达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以及敦促北韩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尽快回归禁止核子扩散条约架构。报道指出， NPT 原定这个月4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这一份联合声明原本是为了会议所准备，但会议因 COVID-19 疫情延期，因此联合声明改在今日安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线上会谈前发表。美国司法部20号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教授陈刚的所有指控，检察官礼拜四提交了驳回这些指控的动议，称政府不能够再在审判中承担举证责任。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的帕蒂 B 萨利斯法官在礼拜四中午之前批准了该动议，但可能要求政府提供有关其决定的更多信息。陈刚在去年1月14号被捕并受到刑事指控，这个是美国司法部在川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涉嫌从事经济间谍并摄取科研成果而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联邦大陪审团1月19号正式起诉陈刚两项电信欺诈、未报告外国银行账户和在税表中作虚假陈述罪。陈刚被指控隐瞒与北京的关系，同时还为他的纳米技术研究申请美国政府资金。 檢察官當時指控他在與中國實體簽訂未公開的合同和任命，包括應中共駐紐約領事館的要求擔任中共政府的海外專家。當時的法庭文件顯示，其中很多角色明確旨在促進中國的科技目標。陳剛對所有指控都不認罪。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一份报告指称，美国在世界各地数百名外交与情报人员先前罹患所谓哈瓦那症候群的神秘疾病，不大可能是俄罗斯或其他外国对手攻击所致。CIA 官员表示，尽管没有发现精心策划的全球性攻击，但仍在进行个案调查，以确定背后有没有外国因素。哈瓦那症候群是一连串原因不明的症状，包括头痛、头晕、疲倦、呕心、焦虑和认知困难等。美国国务院驻古巴人员2016年首次通报这种神秘症状，其后美国在中国、台湾、奥地利、波兰、乔治亚和俄罗斯的一些驻外人员亦陆续通报以上症状。去年秋天 ,CIA 一名派驻塞尔维亚的情报人员仲因症状严重而撤离回国。拜登政府表示，确定疾病来源是当务之急。去年10月，拜登签署协助遭神经攻击美国受害者法案，提供经济援助与医疗保障给受害的政府人员。